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大家记不记得有个人的名字叫做 Julian Assange 啊，阿桑奇。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呢，可能记得这个人在2010年呢引起很大的国际新闻，因为他领导的一个网络的平台叫维基解密，在2010年呢就把很多美国的军事情报呢就发到网上，那么其中呢包括美国在伊拉克啊这个袭击当中打死了这些新闻记者啊，在阿富汗的虐杀平民啊，这些事情都暴露了。并且呢还暴露了很多美国的跟情报有关的消息，大量的危机解密出来以后，让美国政府呢就说有很多美国方面的这个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的生命都有危险。所以呢不管他讲的这个事情他到底是不是公平不公平，但美国政府要拿他。那么这个人呢，当然呢他这个想办法要躲了，那这个人呢就躲来躲去没躲过，就2010年呢就像伦敦，他当时在英国叫伦敦的警方呢就自首。那么从那个时候搞到现在为止，他基本上呢这个20多年了。你想2010年到现在2024年，他的名字呢始终呢都没有消失。那么我想这么长的时间呢，这个10年到20年这14年这个人的名字没消停，但是呢他基本上就没有自由过。那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大家说那么旧的事情，那么一个人一个黑客你来讲他干嘛呢？主要是上个礼拜我看见有一条新闻，我就想呢这个事情得讲一讲。那个事情呢就是美国的总统 Joe Biden 在上个礼拜三就突然间说他呢就是会答应考虑这个澳大利亚的总理 Albanese这个提出的建议，说呢就把他呢送回澳大利亚，就不要起诉了。因为美国如果要起诉，这个起诉不撤销，这个 Julian Assange 呢如果英国的法院一同意呢就送到美国，在美国呢他可能面对死刑啊。这个当然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啊，联邦的像这种情报罪好像没有先例判死刑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对不对不知道。但是呢 Joe Biden 讲了这句话，这件事情呢让我产生了很多回忆。你想这个事情我记得我以前和大家讲过，那想起来都是十几年前讲过这 Assange 了，我这个有十几年就没有提这个名字，现在继续要讲 Assange 呢，我觉得的确是个新闻的人物。那么今天呢选择讲这个题目呢，我也是觉得呢这个其实整件事情里面包括了很多西方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基础。像 Assange 这样一个把一个国家的军事机密全部泄露放在平台上，这种行为放哪个国家都得抓他。但是他因为是个澳大利亚人，他泄的是美国的军事机密，所以呢澳大利亚政府呢拿他无奈何也觉得无关系，美国呢要奈何他，但是他人呢躲在英国又没有办法拿回去，这又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很多国家呢都避而远之啊，你看俄罗斯政府啊，就一直说这，我说俄罗斯政府支持他，那是一个笑话啊。那么当然呢，这个中国方面对这个人好像有一次吧，外交部的发言人这个汪文斌说，这个是美国这个新闻这个不自由的一个表现，几年前讲的，但那个呢都不是一个什么多大的一个事情。反正所有的国家和这种网络的黑客都尽量避远一点，因为这个事情呢很难说清楚。但这个人呢，在西方国家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敢挑战美国的这个不公正啊，就是能够把美国在战争当中的不公正行为啊，这个公布于世，并且把美国在各个国家的情报关系公诸于世，这个就是弱小的群体压倒强权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所以他在西方的人气可是非常高的。那所以这个人呢复杂，所以今天呢我就选了这个题目叫阿桑奇这件事情，我来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 阿桑奇的名字叫 Julian Assange， 他呢其实他的父亲不叫这个名，不姓这个姓，他父亲叫 Hawkins， 所以他的原名应该叫 Julian Hawkins 霍金斯。那为什么他叫阿桑奇呢？就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在他一岁的时候就离了婚啊，就一岁的时候他妈妈呢就嫁了人，这个嫁的人呢叫 John、嫁了一个，我看他妈妈嫁的那个新老公叫二婚老公叫 Brett Assange， 这个继父啊跟他关系挺好，所以 Assange 呢就把继父作为自己的父亲，就把姓呢就改成他的继父名字，所以他的名字呢叫 Julian Assange， 其实他的原名应该叫 Julian Hawkins 啊。但这个是讲1971年生的，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省的一个小城镇啊，那个家庭其实挺乱的，他的家庭，因为他一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呢就和一个演员，就是他的爸这个继父 Brett Assange 结婚，那么在那里经营一家小型的剧院公司，那跟他的继父关系 Assange 还跟他挺好的，那么妈妈呢就最后呢跟那个 Assange 离婚，那么离婚以后那个他爸爸就是他的，哎呀，这复杂，所以反正这个 Julian Assange 呢有一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啊，就他爸爸后来又娶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姓呢也叫 Assange， 这是非常复杂的了，那个这个我们就不讲了，就是他的家庭啊又离婚又结婚又离婚又结婚，挺乱的，所以 Assange 呢就造成他的童年非常的不稳定。我想 Assange 如果在一个好的家庭里面，他不会变成现在这么反对这个权威的啊，我们叫 establishment， 他不会这样。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这个小小年纪就不停的转学，他在没有到17岁以前，他已经在澳大利亚住过30个城镇，因为都是公立学校嘛，所以他妈妈带着他住一个城市就进一个公立学校，第二个又产生一个学校，并且呢他这个 Assange 的他妈妈嫁了这个 Assange 以后，后来妈妈又离婚，又离了婚又嫁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 Minel， 这个 Minel 呢就跟他的妈妈争这个抚养权，所以 Assange 的第三个父亲生父叫 Alkin， 第二个父亲叫 Assange， 第三个父亲叫 Minel， 所以他的 Minel 呢就跟他妈妈争这个要所有孩子的争这个寄养权，所以他妈妈担心这个 Assange 被拿走了，还带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就到处流浪，所以他呢经常的变化，所以呢从11岁到了16岁之间，阿桑奇呢基本上是在过流亡的生活，你想在澳大利亚一个稳定的国家居然到处去逃，但是阿桑奇呢这个逃的过程里面他读书啊他还是非常用心，他如果没办法上学他就在家自学，并且呢学数学，并且也参加函授班，还跟一些大学教授业余做这个访学，这样呢他慢慢的就两个大学里面他读了都没有毕业，一个就叫 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 这个中央昆士兰大学，在那里呢学数学，后来呢因为母亲又搬他又到了墨尔本，在墨尔本呢去进读了这个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在墨尔本大学又去读书，学了三样东西，学了数学，学了物理学，还学了这个 programming， 就是编程，他是个非常好的编程的专家。1987年当时 Assange 16岁，他就已经变成一个技术非常精湛的黑客，就是上网去两下就搞到别人的这个网里面去了，那么16岁他呢就被警察搜查了家，他当时妈妈住在一个你租了一个地方住，因为要逃亡嘛，这个警察呢就搜查他，然后呢就看他用的电脑，大家想1987年的电脑还是非常落后的，但 Assange 那个时候就能够成功的用电脑呢去入侵别人的网络，所以警察来到家里没收了他一些上网的设备，那么警察呢这个怀疑他当时是偷这个花旗银行的钱，但是警察呢最后也没用没查出来，又把设备就还给他了， 奥桑奇这个时候觉得，哎呀，不行了，我这样公开的去搞黑客，警察呢会盯的。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就变得更加隐蔽，这个警察呢，大概呢就比较难抓他了。但是呢，他搞来搞去，他觉得呢还是要伸张正义。奥桑奇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这种道德正义感啊，就是说不管你是哪个多大的公司、多大的国家，你要做事不公正，我就通过黑客的方法去揭露你的这个事情。那个很厉害啊，他这个到17岁、18岁左右，他和另外两个非常棒的这个黑客，那这两个黑客呢都有代名，奥桑奇用代名，他们一起呢就组织了一个非常这个厉害的一个这样的黑客的集团，叫国际颠覆者，叫 International Subversives。 这个 Subversive 就是颠覆者，就搞了这个东西，然后用这个黑客集团去攻击美国国家宇航局，就是 NASA。 那这个事情现在没有得到证实啊。当时那个全国公共广播公司啊，就是 NPR 和英国的记者就当时就是采访他，就说他可能参与了1989年的这个反蠕虫黑客电脑网病毒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攻击。不过这一点呢没有得到证实啊。那么奥桑奇当时合作的瑞典的纪录片叫危机解密的抗争，叫做 Why Rebels 啊，叫做 Documentary。 在这里面呢，他也都暗示他参加过这个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这个黑客的入侵。多早啊，那个1989年到90年左右。那么1991年呢，这三个黑客就是奥桑奇和另外两个代名叫做 Trax 还有 Prime Suspect，三个人呢就搞了一个黑客，他们就搞得更大了。除了美国国家宇航局 NASA 以外，他们就开始攻击美国军方用的机密数据网络，叫 MILNET 这个名字一听就知道 Military Network 就是军事网络，他居然就进了美国的军事网络。1991年，那么在这个网络里面呢，他找到一个软件的后门，并且他说他控制了这个后门2年。那么当时呢，这个澳大利亚这挺头疼的，就是这个你这么厉害，你这个三个黑客到处都搞，并且呢他当时除了搞美国以外，他开始呢去搞澳大利亚的本国，其中有一个就是加拿大的跨国电信公司，这个在墨尔本的一个终端，就是在澳大利亚本身的，给他们黑进去了。1991年，那么当时呢，这个国际颠覆者这个黑客集团呢，这个有一个人呢被抓了以后呢，他就交代了其他的人，所以呢，当时这个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呢就监听了这个奥桑奇的电话，那就发觉呢他正在搞黑客，所以这个1991年的10月份就突然间袭击了他住的地方，就发觉呢他在里面搞黑客的攻击。那么所以呢澳大利亚呢就开始控诉他了，你这个当然也没有判刑了，就是这个小家伙20岁在这里搞这么多事情。那么在澳大利亚的电信啊，这个非法使用电信的网络获取信息，清除上面的数据，篡改数据，这个并且呢这个他那个三个人的组织，就是这个国际颠覆者啊，还写了一本书，这个书呢叫做 Hacker's Manual， 叫做黑客手册，就发布怎么样去攻击这些官方的这个电脑的网络。所以呢这个案件呢到1995年他呢就被案件呢就提交给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最高法院。但是呢这个最高法院一看这个事情挺棘手的，这些事情啊这个法院也没有足够的知识，那么他在这里搞呢造成多大破坏呢，这个维多利亚州的最高法院也没办法判，就交给县的法院。所以呢他这个事实上他是真的理论上他会要坐牢做终身的。1996年奥桑奇理论上他面临290年的徒刑，如果每一项都成功。但是呢这个法官呢也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人长得漂漂亮亮，并且呢很有文化，这个会搞网络，所以呢这个县的法院呢判不了，所以呢 又跟他谈，他就认罪了，承认了25项的黑客的指控，一共31项，那么另外6项被撤销，所以呢告了他25项，这25项如果都执行的话，他要坐150年的监狱。但是呢法官说这个孩子还有前途啊，所以呢判得很好啊，说他良好啊，这个就是，那么所以呢5000块钱保释金，那么就可以出去了。那么法官呢又也说他的童年受到干扰，没有恶意，没有违例的意图，所以呢没有什么问题，就把他放出去了。并且他放出去以后，他就还帮这个维多利亚州的警察去在网络上去想办法抓那些发布色情儿童网络的人啊，他懂这个网络，所以呢帮警察抓到人，所以维多利亚州的警方呢对他还网开一面，说这个人还有用啊，虽然犯过法但是还能够帮忙，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好，这个就讲到，你看这个人呢其实就挺顺的啊。下面呢我们休息一下，就讲讲阿桑奇的不顺的地方了。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选了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就是这个 Julian Assange 这个人呢，老名字啊，2010年我们就开始听这个名字，但是呢为什么搞到2024年的4月份我才跟大家讲这个 Assange 呢？其实大家早早，我10多年前的节目我真是讲过这个 Assange， 不过那个时候呢他初犯，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变成一个老问题，因为他2010年他自己到伦敦警察局去自首，从那个时候他一直呢就没有跟牢笼发生关系，其中呢又跑到伦敦的厄瓜多尔大使馆在里面住了7年搞政治庇护，后来不行又出来，又回到伦敦的最高伦敦的监狱，现在呢到2024年的3月份，这个伦敦的最高法院又说现在要暂缓对美国的引渡，因为怕他送到美国以后他会被判死刑，因为他面临的罪呢要应该判170年的监禁。那么这个美国的总统呢 Joe Biden 呢上个礼拜三说我愿意考虑澳大利亚总理的建议啊，就免于起诉把他送回这个澳大利亚。那么当然美国的司法部没有松口啊，这是美国总统讲的，但是总统呢他应该有些风声了 所以这个阿桑奇呢看来这个从2010年出事以来他还有一个希望啊，他回去了以后如果到澳大利亚放出来了，他会不会上网再做黑客攻击呢，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人的能力呢超强的。那么2009年他呢就已经非常活跃了，我们知道他当时是他搞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呢就叫维基解密，叫 WikiLeaks， 大家千万记住啊，因为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查资料这叫 Wikipedia， 就维基百科，大家就觉得维基解密呢是维基百科一个分公司，没关系啊，这两个绝对是分开的两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他只是用了这个名字，而这个维基解密的这个奠基人呢，其中一个就是 Julian Assange， 就是他来用这个，他的针对的对象呢就是政府啊，各个国家政府，特别是美国的政府，他呢找了很多的这个方法去拿到一些美国的这个军事的机密或者美国情报的机密。那个这些机密呢他拿到以后呢他就在这个 WikiLeaks 上就把它公布，这个公布了以后这个就让这个美国政府呢觉得非常的尴尬啊，就是有很多事情他呢其实有些这个主要的从美国方面拿到的是美国的军方的内部的这个漏出来的啊，我们讲美国有几个这个在军队里面做这个情报工作的这些人呢，他因为在道德观上是认同这个阿桑奇，所以呢就把他的这些观点呢就给了这个阿桑奇，阿桑奇呢就马上就发布，这个一发布以后当然呢阿桑奇这个引起了国际的轩然大波。他有几件事情啊，2007年7月12号美国有一个在直升飞机上拍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视频，就是美国的这个军队去袭击 那个巴格达，巴格达的街头呢有很多穿白衣服的人，那美国军队呢觉得这些人呢可能拿着火箭筒就开枪了，但事后证明呢这些长衣服的人里面没有机关枪，并且里面呢有两个是记者。那这件事情一揭露出来，那个搞的呢这个美国的军队呢就灰头土脸。另外还有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打死平民的这个内容呢等等，这些他呢都揭露出来，这个内容呢是超大。那么他发布的这个解密的文件的数量呢，他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新闻媒体加起来的总和。你想他这个非常的厉害，他的这个公布的美国军方的文件呢，这个很多呢是来自美国的陆军的一个情报分析员叫 Manning 啊，这个曼宁，这个Manning 呢后来当然抓了他，把所有的美国军队他能够接触到的军事情报包括视频都交给了这个 Julian Assange 就发布了。后来美国当然是顺藤摸瓜就找到这个 Manning 呢就抓了。但是现在 Manning 呢，他因为他后来做了一个变性的一个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做手术啊，反正 Manning 现在应该变成一个女人啊，原来是个男性，小个子小小的。但是呢这个 Julian Assange 呢就用 Manning 的大量的这个资料就把他丢出去了，就搞得美国呢这个非常的怨恨。所以美国当时呢就要求呢就把他抓起来啊，抓起来，但他人不在美国，那美国抓不到。那么这个但是在美国呢他就居然变成一个英雄人物式的人物啊，我们2010年的这个年度人物的网络的评选里面，就是整个2010年网络要选一个最风云的人物，那个美国的这个频道的第一名就是这个 Julian Assange。 大家知道网络上有很多人把他视为自己的偶像和英雄，因为他能够干倒一个政府，干倒一个军事单位，他的满意率非常的高。以2010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的网络评选，阿桑奇满意率是 92%。 那个第二名的那就是 Mark Zuckerberg， 就是 Facebook 这个老板， Mark Zuckerberg 的得票率呢那只有阿桑奇的1/20。你想想这个阿桑奇变成了一个最受读者欢迎的年度人物，那个当然是 Manning 的资料了。那个自从 Manning 的资料暴露了以后啊， Manning 是从军队，他是军队的情报分析员，就交给 Assange， 所以美国当局呢就开始就调查这个危机解密。美国政府原来都不太注意这个危机解密，后来就注意了。那么美国政府呢后来呢就想办法就起诉他，用的是间谍法，就是偷美国的情报。那个2011年的11月份，这个美国的司法部就介入这个事情，那么并且呢就开始调查。那么阿桑奇呢这个时候呢就面临了美国，但是他人呢在欧洲，他回不了美国，美国你告你白告。但是这一年呢阿桑奇呢就多了一件事情，因为这个2010年呢这个他呢知道自己在伦敦呢走来走去他都困难，并且估计呢英国也不会把他引渡到美国，所以呢他因为已经被美国的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泄露了这个这么多的机密巨量的文件，那么并且 Manning 呢也给抓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呢就到法院呢就报道，就到英国伦敦的警方去自首，这是2010年的12月7号。那么他就报了以后呢他就想假释嘛，就交点赎金，但是英国的法院就拒绝他的保释，因为怕他走了就把他关在一个不是监狱一个秘密的地方。那么但是这个时候跟着他呢就另外有件事情就起了，他12月去警方报道，11月份他遭到另外一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投诉，就是他早年呢就是这个在瑞典他有两个女人呢是告过他的性侵犯。那么这是早到2010年的11月份。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瑞典呢这个警方就对阿桑奇发出红色的这个通缉令，就是说你在瑞典强奸了两个妇女，那我们应该是瑞典人，那瑞典就要通缉他。那么这个事情呢 阿桑奇说，那我们是两厢情愿啊，不是强暴。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就闹得复杂了。所以2010年的12月份，阿桑奇到伦敦警方去报道的时候，他其实是两件事情夹在身上，一件是美国政府要把他递交回美国，是关于情报泄露的问题；但另外一个呢，就是瑞典的两个性侵的问题，瑞典的要把他送回斯德哥尔摩，在那边呢接受刑事起诉。两件事情，他呢就干脆呢就跑到这个英国的警方就投诉了，警方呢就把他放在一个地方。放的时间不长啊，12月7号放到这个一个秘密的地方，那么到12月14号7号他关了大概不到一个礼拜。他当时维基利克呢有很多人支持，他就筹足了这个保释金，保释金不低的，2011年的12月14号阿桑奇支付了31万美元的保释金，那然后就放出去，就到伦敦。这个你看31万那就关到警察局里面去了。结果呢他一掉头他就跑到了一个南美洲的国家厄瓜多尔的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这个也很奇怪啊，这个厄瓜多尔跟这些危机泄密啊或者跟性侵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厄瓜多尔当时的这个总统呢他非常同情他，那个并且呢这个厄瓜多尔的外交部长啊，2012年这个呢他就说呢，我是这个是让他批准他的政治庇护啊。那你拉丁美洲在英国的大使馆收了一个澳大利亚的黑客，然后呢你给他政治庇护，那就应该去厄瓜多尔呢。但是阿桑奇离不开，因为他大使馆在伦敦，你住在伦敦，你怎么走出这个大使馆呢？这个大使馆周围都有警察呀，所以他的脸呢又很容易认。大使馆你又不能把他偷偷的送走，如果他偷偷走了，跑到厄瓜多尔去了，那英国跟厄瓜多尔关系恐怕就完蛋了。厄瓜多尔是个小国，但是非常的强硬，所以呢，这个阿桑奇呢就住在这个厄瓜多尔的大使馆，这一住呢就住下去了。那么这个。那个很多人支持他了，当时有些记者啊电影制片人呐、这个都给他这个支持他。他交了这个31万美元的保释金全部没收了，因为你的人呢在交保期间逃跑了，那没问题，那继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警察呢也头痛，因为警察呢要用很多人在这个厄瓜多尔大使馆旁边盯着，要不让他跑出来，如果跑出来就是伦敦警方的失误，所以这个呢搞得就非常的麻烦了。厄瓜多尔和英国的关系呢因为他呢就非常的麻烦了。那么他在厄瓜多尔的大使馆呢就住在大使馆的地下室的房间，那么并且呢还有人去探访，那个并且呢还他在里面呢还接受记者访问，但是他离不开厄瓜多尔这个大使馆，这样呢就待在里面。他待了多长的时间呢？待了7年，从2010年啊这个12月份一直待到这个大概整整7年。那么最后呢这个厄瓜多尔的原来支持他的那个总统呢说没问题，住多久都可以，但是呢慢慢的厄瓜多尔他也得换总统啊。那个厄瓜多尔的新总统呢就不支持他，说没道理啊，厄瓜多尔为了一个黑客跟这个英国把脸都撕破，跟美国把脸也撕破了，而那个是上任总统同意的，上任的内阁同意的，我不同意啊。所以说厄瓜多尔的总统呢说这不行，你这个不对。他并且呢就说这个厄瓜多尔的上一任的政府啊，事实上呢是有违，就是说这个阿桑奇违反政治庇护的条例。你这个违反条例的主要原因呢，就是你虽然是政治庇护，你待在厄瓜多尔的驻外的总领大使馆里面，你不能接受记者讲话，你像个没事儿一样在里面，你还公开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所以这个搞得厄瓜多尔呢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待到了2019年，他是2012年进这个厄瓜多尔这个大使馆的，待到2019年的4月，厄瓜多尔政府呢觉得没有办法压下去的，就邀请伦敦警察局就按照美国的引渡令进大使馆呢就抓这个阿桑奇啊。 这个阿桑奇呢就说，哎呀，你我是合法的。那么这个厄瓜多尔的总统呢就说，你违反并且你干涉了厄瓜多尔的内政，这是厄瓜多尔的容忍的底线。所以呢大家就说好了，那就要进去了，警察进去就把他带走了。这个带走完了以后啊，这个阿桑奇呢告了厄瓜多尔政府，说厄瓜多尔政府啊，这个是侵犯了他的人权啊，别人判你养了七年，你出来还告这个政府，说这个不行。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搞成了一个国际纠纷，当然这个诉讼不成功。这个哪个人会判厄瓜多尔违法呢？厄瓜多尔让你七整年，从12年住到19年，公吃公穿，你还访问，不停的访问记者，搞得厄瓜多尔大使馆门口天天都有人搞示威游行，反的和支持的都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又出来了，出来以后当然英国的这个警察呢就把他带到监狱里去了。那么最近呢就说他的身体状况在恶化呀，有很多的问题啊，搞成了这个英国政府呢就麻烦，并且还说英国政府呢在监狱里面残酷的虐待这个阿桑奇。这英国政府说没有虐待，就这些事情呢就连滚的出现。这个其实是个蛮麻烦的事情，因为他这个违法在先，黑客在先，全世界都知道，只是大家政治认同不一样。那么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就一直没有等到，从10年他泄密，到12年进了厄瓜多尔这个大使馆，到19年离开大使馆进入英国的警察的控制，到2024年他还在英国的控制，跟英国说要引渡，英国呢一直在推，现在说3月份要推到这个5月份，以5月份通不通过还不知道。在这个时候拜登呢又说要考虑澳大利亚总理的这个要求，所弄说不定呢美国不起诉就把让他回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不起诉，那他重新的就变成一个黑客。这些事情呢都是一些非常特殊的事情，这些事情呢我基本上只能说这个只能用这个西方特殊的这个社会的结构、政府的结构和这个舆论的结构而形成的，在任何其他一个国家恐怕都不可能啊。这个但是呢这个阿桑奇呢就继续生存，还并且呢如果你把他放出来，他估计又会变成一个英雄人物啊。所以跟大家讲半天，我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是是非，大家可以有一个公断，但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古怪的一件事情啊。阿桑奇呢不过在里面呢熬了十几年了，现在真是他一头的这个白发，这个年纪不大，71年生的，但能不能熬过呢还不知道。那这个人还是精力非常的旺盛的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